说实话，我很喜欢吸毒的感觉。我找过心理治疗师，但停了一段时间，又复吸了。治疗师最后给你的方案都是吃药。药片吃下去，思维会变慢，肝肾会有损伤。我觉得这些药片是另一种毒品，也会上瘾。我也祷告过，最长停过一年，然后又开始吸，怎么转都转不出这个怪圈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境界有声。今天为您分享的文章是吸毒37年，我就是一个在醉里打转的陀螺。口述托尼，采访妮娜。
我离不开那种感觉，我可以一边看电视一边吸毒，一边打游戏一边吸毒。这些年来，除了不停地吸，我没有生活可言。蓝天白云、娱乐休闲、成家立业都好像跟我没关系。我在外面停留了7-8个小时，就得找个地方来一口。吸毒成为我生活的主要内容和乐趣。
坐在我面前的托尼15岁开始喝酒，吸食大麻和可卡因，到2021年戒断前整整持续了37年。那是什么感觉？能形容一下吗？
这么跟你说吧，比如我们现在一起吃饭聊天，你看我很正常，对不对？但是我里面的感觉是非常嗨的。我吃到嘴里的饭，听到的声音，包括看到桌上这束百合花的感觉，跟你是不一样的，跟我不吸的时候是不一样的。吸毒会让所有感觉都变得敏锐起来。我跟不吸的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。
托尼说，他属于功能性的吸毒者，意思是他的一切功能，比如吃喝拉撒睡、工作、学习、社交都跟常人无异，一般人看不出来他是瘾君子。但是他的内在世界跟别人不一样，必须靠毒品保持那种很嗨的感觉。托尼身材中等，长相斯文，受过良好教育，在美国最大的一家银行任职，住在洛杉矶富人扎堆的地方。按照华人的标准，除了还单身之外，各方面看起来都很不错。来自天主教家庭的他，从小就领了婴儿洗，经常和家人一起参加教堂的活动。你没有祷告求神帮助吗？
祷告啊，祷告完好一点，停个1周2周，最长停过1年，然后又开始吸，控制不了的。我的整个生活就像一个陀螺，怎么转都转不出这个怪圈。说实话，我很喜欢吸毒的感觉。
那你寻求过心理治疗吗？有一些治疗师和疗法专门针对这类上瘾症。
我找过心理治疗师，1周2次谈话，他们也帮到我一些。我确实停了一段时间，最后又复吸了。治疗师最后给到你的方案都是吃药，一堆药片吃下去，思维会变慢，肝肾会有损伤。我觉得这些药片是另一种毒品，也会上瘾。
折腾了1年多的心理治疗外加服药后，托尼还是失败了。这回他吸食的毒品也升级换代了。 有一次在吸食致幻蘑菇时，他感觉整个人的身体好像不存在了，灵魂像一只八爪蜘蛛一样爬上了屋子的天花板。突然，他感到窗户外有一个巨大的不明生物进入房间，开始随意控制他留在地面的身体。他惊吓到了极点，从此不敢再随便尝试毒品，但大麻和可卡因依然离不开，同时他也有酒瘾的问题。人会对某种行为上瘾，不管是烟瘾、酒瘾、毒瘾、游戏瘾、赌博瘾、工作瘾、两性关系瘾等，背后大多是一些心理或情绪上的痛苦和创伤无法面对和舒缓。有些创伤甚至是我们头脑不知道的，埋藏在潜意识里。你的创伤是什么？为什么15岁开始就接触这些？托尼回答，他小时候目睹父亲对母亲和孩子有暴力行为，父亲患有双向情感障碍，多次进出医院。他5、6岁时还生过一次肾病，一个人住院，没有陪伴，生性敏感的他觉得很痛苦。母亲怀他的时候想要堕胎，因为已经有4个孩子了。外婆劝母亲，生下来吧，说不定你以后指着这个孩子照顾呢。结果真说中了，托尼和妈妈的关系最亲密，照顾他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4年前，母亲的去世对托尼打击很大，紧接着他又失业，离开工作近30年的公司。再然后，父亲也去世了。新冠疫情期间，他一个人灰心丧气搬回老屋子，无事可做，有1年多时间睡不着觉，每晚在床上辗转反侧。有时半夜他会起来吸一根大麻烟，然后睡上一会儿，但很快就醒，平均每天也就睡2-3个小时，整个人快疯了。一个星期天的早上，一夜未眠的他7点就出了门，一路散步到海边，看到海滩上有一群人在摆沙滩椅，插在沙里的大牌子上写着海滩教会。他好奇地走过去，想看看这些人在干嘛。
他们告诉我，这是一间基督教会。天主教堂里那些一会儿跪下一会儿起来的仪式已经够无聊的，但这间基督教会竟然以天为被，以地为席，我觉得很新奇。
疫情期间，传统教会关门，这处露天教会却很兴旺，有时聚会人数超过100。他们是附近教会的职堂项目，各种元素一应俱全。有人欢迎、招待、领位，有祷告团队，有敬拜团队，还准备了茶点供人享用。海浪声中，牧师讲道的声音透过麦克风传得很远，旁边不时有跑步、遛狗、游玩的路人驻足停留。当敬拜音乐响起，托尼突然毫无预兆地大哭起来。
你知道，我妈去世，我都没怎么哭，但那天我听到音乐，哭得止不住，一直哭，一直哭。教会的人都围过来看我怎么回事，有人为我按手祷告。
不是音乐的原因，
是圣灵，圣灵打开了我的心。
20多年前，托尼曾经交往过一个女朋友，但对方不能接受他吸毒，最后只好分手。当这个对的女孩离开他之后，他发誓再也不想为任何人伤心，从那以后就没再哭过。可是在沙滩上的那一刻，他感觉整个胸腔崩裂了， 满心翻江倒海，足足哭了快一个小时。
我感到我这一生都被浪费了，除了吸毒什么也没干，我的人生被毁了，毫无办法，停不下来。我因为吸毒错失了太多东西，如果当初没有染上这个瘾，今天我的人生会非常不一样。
等他哭完，牧师邀请他参加周五晚上的查经班，他竟然答应了。原本周五晚上是他最放松的时刻，工作完毕，周末在即，他一般哪儿也不去，舒舒服服毫无压力地躲在家里吞云吐雾。哭完回家，你继续吸了吗？
是的。
罗马书七章说，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。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，我是喜欢神的律，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。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圣灵的工作没有停止，大概一周后，有一天早上起来，托尼突然有一种冲动，把家里所有的烟、所有的酒、所有吸毒的玩意儿统统打包，一股脑地扔进垃圾桶。
我本来可以卖掉的，但最后还是决定全扔光。
托尼很坦白，我听他这么说差点笑出来。
从那一刻开始，直到现在我们在这聊天，我都没有再吸过。我的生活焕然一新，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。我过去连玩都玩不成，玩什么时间一长，脑子里都想到要去吸一口。但我竟然在一周之内戒断过去吸了37年的毒品，在神凡事都能，我真是体会到了。
托尼反思自己，从小也读圣经，也去教堂，但没有跟神建立真正的关系。换句话说，他从未重生，因此罪就在他身上作王掌权。他缺乏从圣灵而来的能力来对付罪的地心引力，就像是一个在罪里打转的陀螺。过去那种很嗨的感觉，你不留恋吗？
有嗨的时候，就有荡的时候，起起伏伏，像过山车一样。现在的心情是水平直线，一直很平静，很稳定。以前读友来聚，我就带他们去车库西，那股味道我以前很喜欢，现在一闻到就想吐，再也受不了了。
托尼的描述很真实，但转变不会这么容易，一定会有各种干扰诱惑。
以前我也戒过，但每次都有人主动送毒上门，真是很奇怪。我最长时间戒断那次，是我们家一个邻居的孙子主动拉我去吸，我没忍住就去了。这一次戒断之后，碰到一个美女邀请我吸，她真的很漂亮，但是我拒绝了。
更严重的属灵征战发生在梦境里，连续几个月，托尼都会做噩梦，经常梦见被人追杀，到处逃跑。
我知道魔鬼一直都在通过毒品切断我和主耶稣的关系，因为他知道耶稣是我唯一的拯救，唯一的希望。
他甚至在梦里也吸过，但是一觉醒来，羞耻感会涌上心头。有时他也困惑，为什么在意识层面已经痛恨这个事， 可是潜意识层面还想做。人的改变并非一朝一夕，在神的灵里重生之后，还需要运用自由意志去主动跟罪征战。这个过程并不容易，很多人都会跌倒。
我觉得跟基督徒的团契连结很重要。我去参加查经班，经常会有弟兄姊妹为我祷告。有一次，一位姊妹为我祷告了一个多小时，我都睡着了，醒来，她还在祷告呢。
现在，每周五查经和主日敬拜，托尼必到。弟兄姊妹的彼此支持对他很重要。他现在对神的话很渴慕，里面有一股冲动，想要搞明白神在说什么。
我现在感觉很温暖，跟我几年前一个人在屋子里睡不着觉的情形比，简直天壤之别。我希望我的改变能对很多有类似经历的人有帮助。你知道，在加州吸大麻是合法的，魔鬼的工作无处不在，烟鬼、酒鬼背后真的有鬼，有灵界的势力。
你敢保证自己已经彻底戒断了吗？再不会走回头路？毕竟现在时间才两年多。我的问题有些尖锐。
好问题，我现在不能绝对的说我不会再失败，但是我知道我不能停止聚会，不能停止读经，不能停止祷告。我要与神建立真实亲密的关系。打个比喻，神是一团强光，过去我虽然知道他，但是没有跟他建立真正的关系，我就仍然身处在黑暗当中。现在他重生了我，我进入到他的光照范围之内，离他越近，光越强，黑暗就越难影响我。我只要保持在他的光里，就不用再担心那些黑暗了。我相信神已经改变了我的生命，我自己做不到，但是他能做到。
每个神道不能再神的夜里，我呼喊着你的名，恐惧一步一步步逼近，仿佛天亮是奇迹。主啊，我将灵魂交在你手里，飞往天边海极。你前前后后环绕着我，耶稣，你双手引导我出你以外别无拯救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念？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哪里？我若在阴间下榻，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念？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哪里？我若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哪里？主啊，我将灵魂交在你手里，飞往天边海极。你前前后后环绕着我，耶稣，你双手引导我出你以外别无拯救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念？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哪里？我若在阴间下榻，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 我往哪里逃，躲避你的面。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哪里？我若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哪里？在爱里没有惧怕，你是唯一仰望。你看我痛苦挣扎，耶稣，你双手引导我，除你以外别无拯救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？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哪里？我若在阴间下榻，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？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哪里？我若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哪里？